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韩美星期一开始联合空中军演，战机出动预计达1600架次，历年之最。民调显示 ,79% 的选民认为美国处于失控状态。参议院选情仍然不明朗，共和党人有信心取得52席。共和党人谴责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印度吊桥断裂，死亡人数增至141人。IMF 警告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一开始，南韩和美国将会展开一场空中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几百架战机将会在一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每日进行24小时的模拟攻击训练。据美国空军表示，这场警戒风暴军事演习将会持续到11月4日，总共大约有240架战机，会出动大约1600架次，出动任务次数是该年度演习的历来之最。美韩表示需要进行这类军事演习来应付北韩的潜在威胁。今年以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次数已经创历史新高，亦都是为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的潜在核试验预先做准备。美国空军表示，南韩和美国空军将会联合军种合作，训练期间每日会24小时执行密切接触的空中支援、防御性制空和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空中任务。此外，美国空军提到地面支援部队将会训练他们的基地防御程序，并且确保受到攻击时候的生存能力。根据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接近 80% 的美国人认为目前国家处于失控状态。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余冠 YouGov 星期日发表的这项联合民调发现，7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情况处于失控，而21%的受访者就认为情况是在控制之中。当被问到对美国目前的状况有什么感受的时候，73%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情况正在变差，而36%的受访者就表示情况正在好转。关于美国总统拜登，56%的受访者不赞同他总统任内所做的工作，而44%的受访者就表示赞同。在中期选举前一个星期进行的这项民调认为，目前共和党仍然处于赢得众议院控制权有利的地位。该民调的基线模型显示，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之中，共和党有望获得228席，而民主党就被估计会取得207席。根据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科斯特星期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预测，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至少取得52个参议院席位。科斯特在受访时候说，克歇尔和克将会在乔治亚州获胜，而奥兹将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赢过费特曼，拉克萨尔特亦都将会在内华达州获胜。而亚利桑那州方面，斯科特认为共和党人马斯特斯亦都有可能战胜现任参议员海利。他向 CNN 表示，今年是我们的良机，公众不喜欢民主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喜欢高通胀， 他们不喜欢汽油食品价格上升，他们不喜欢一个开放的边界和高犯罪率，而这些正是民主党人的拿手好戏。不过即使科斯特看好共和党的参议院选情，很多分析师就认为模型数据和民调仍然认为共和党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但是参议院的情况就仍然未明朗。负责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的参议员斯科特星期日谴责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的袭击案，同时呼吁官员需要努力确保公众对选举的放心。斯科特星期日在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这件暴力事件太令人厌恶，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对话，但是这种暴力必须停止。科斯特说，我对保罗佩洛西深表同情，我希望他能够完全康复。他强调发生在保罗佩洛西身上的这件事是卑鄙，亦都是不可以接受。上星期五清晨，一名男子闯入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位于三藩市的屋企，用锤袭击他82岁的丈夫，而佩洛西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该男子在袭击之前还曾经大嗌和问南西在哪里，南西在哪里。事件发生之后，包括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麦卡锡都对这个暴力行为进行谴责。科斯特呼吁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对这些选举感到放心。印度警方31号表示，一座建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行人吊桥莫尔比吊桥30号断裂，很多人跌落桥下面的河。莫尔比吊桥26号重新对外开放，截至30号总共吸引1万名游客参观。30号下午6点40分发生断桥意外。BBC 报道说，截至31号死亡人数攀升至141人。媒体报道，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在吊桥断裂之前的15秒，疑似有人刻意不断摇晃。还有目击者说，吊桥断裂3个钟头之前，曾经见到一班年轻人故意剧烈摇晃吊桥，导致老人家和小孩都难以行走。很多印度媒体都播出这一段最新监视器画面。在15秒的短片里面，看到吊桥上面有很多游客，还有人刻意摇晃吊桥，跟着吊桥就突然断裂，桥梁和旅客全部都坠河，上面剩下的绳索就因为巨大拉扯不断反弹。一名目击者向当地媒体说，桥断了之后发生人砸到人身上，大家是为了排灯节庆祝仪式而去那条吊桥，罹难者之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警告，由现在到明年年底，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并且会令亚洲经济增长停滞，从而抑制已经暗淡的全球经济前景。法新社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恶化，因为各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更紧张的金融情况和经济不明朗因素的增加。而根据 IMF 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一个相对焦点，但是该地区增长就受到中国经济的阻碍、严厉的清零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拖累。 IMF 亚洲地区主任斯里尼亚桑说，当我们在讨论贸易局势紧张以及可能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最终将会演变成世界各国的分裂，而亚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在这样的支离破碎的世界里面，亚洲面临的损失将会比其他地区多。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表示，布林肯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区域和全球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以及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印度是俄罗斯石油一大买家， 而石油收入有助为侵乌战争提供资金。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27号表示，苏杰生将在11月8号访问俄罗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8个月，乌克兰多个城市在31号再次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美国大使亦都紧急避难。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朝头早几乎发生至少5次爆炸，其他好似切尔卡什、哈尔科夫等城市亦都通报遭到空袭，目前仲不清楚伤亡状况，仅是知道有多个基础设施损毁，部分地区被轰炸到断水断电，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抢修当中。乌克兰内政部长高级顾问格拉先科指出，俄军星期一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至少40枚巡航飞弹，空袭还未有结束，建议乌克兰民众都到避难所。他说，侵略者再次攻击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针对能源的恐怖主义仍在持续。乌克兰官方日前就表示，俄方自10月初对乌克兰发动的几次空袭行动里面，乌克兰已经有大概 30% 的能源基础设施被摧毁。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31号下午透过 Twitter 表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情又野蛮的飞弹攻击，试图让这个国家入冬的时候变得更加寒冷且黑暗。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美国大使馆团队正在避难当中。21号在澳洲被捕的一名前美国战机飞行员杜金将在11月4号出庭。法新社报道，澳洲联邦检察厅证实，杜金10月21号在新南威尔斯州郊区被捕，亦都是正在这个星期，英国情报官员罕见示警中国正在招募外国退役飞行员。联邦检察厅表示，已经应华盛顿要求逮捕54岁的杜金，但是美澳当局都不愿意更进一步透露杜金被控的罪名细节。根据法庭资讯，杜金可能引渡回到美国，他预定11月4号在雪梨地方法院出庭。根据杜金任职公司的网站说，杜金在美国陆战队飞行超过10年，官拜少校，负责指导军事战略飞行。他退役之后移居澳洲，澳洲公司记录了他是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公司2005年到2014年的主管。根据公司网站，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采用一间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中国空军初阶军事训练机。一位前陆战队飞行员话俾法新社知，杜金一直为一间中国公司进行驾驶舱资源管理训练，有一套用于改善飞行安全的程序。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两个省的中共公安部门在五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报服务中心，继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关闭中共所谓的警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亦都加入了调查行列。此外，德国总理索尔兹将敦促中国开放市场，并将在11月4号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人权问题。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执政的三方联盟内部就是否批准中国中远集团对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的一个码头的投资发生日益激烈的争吵。同时，柏林仍然在研究中国收购设在多蒙特的艾尔默斯半导体技术公司的芯片生产厂的潜在问题。索尔兹为期一日的访问将由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陪同，大众汽车和 巴斯夫的首席執行官已经确认将加入总理的随行代表团。星期一，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卢拉击败了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总统。根据 99.1% 已经开出的选票，卢拉获得 50.8% 的支持度，而博索纳罗则获得 49.2% 的选票，两个人相距不多。当日巴西人亦都重选了众议院的所有成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职位。在众议院，博索纳罗的自由党赢得了99席，保留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在参议院，自由党赢得14个席位，而卢拉的工人党只是攞了8席。预计新总统卢拉在获得微弱的选举胜利之后，将会面对低迷的经济、更严格的预算限制和一个更敌对的立法机构。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拜登星期日祝贺了卢拉赢得选举。根据白宫当日发表的贺信，拜登表示祝贺卢拉当选为巴西下一届总统，期待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面共同努力并继续两国之间的合作。美联储这个星期预计连续第四度调升基准利率，强势立场让人更加预期经济将陷入衰退。法新社报道，为提供借贷成本并冷却需求，美联储今年已经5度加息，其中3次升幅达到3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上劳动力市场勉强支撑资薪和开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官员下次政策会议几乎达定再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1号起将召开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外界平息关注是否会释出未来几个月准备放缓加息的信号。巴克莱分析指出，外界将聚焦委员会是否有信心可以照计划迈向足以控制通货膨胀风险够严格的政策立场。很多经济学家预料美联储将会在12月将会加息 0.5 个百分点。分析师警告说，受美联储加息、通货膨胀和全球成长放缓影响，经济可能在2023年进入衰退。
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礼拜日在接受 CNN 采访时预测，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共和党至少将拥有52个参议院职位，参议员任期是6年，每隔两年改选约三分之一的职位。在11月8号大选，两党将角逐34个职位。斯科特预测共和党候选人赫歇尔沃克将在乔治亚州获胜，我们21个席位将会全数保住。奥兹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赢费特曼，拉克萨尔特将在内华达州获胜，共和党人马斯特斯亦可能在亚利桑那州战胜现任参议员马克海利。斯科特说，今年是我们的良机，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都无益于竞选，人们不喜欢高通胀，他们不喜欢汽油食品价格上升，民众不喜欢开放的边界和高犯罪率，而这个正是民主党人的拿手好戏。根据推特礼拜一提交的证券文件，在埃隆马斯克收购该公司后，该公司的董事会在上个礼拜四解散。推特提交的文件称，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推特董事会的所有前任成员，包括董事长布雷特泰勒和最近被解雇的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都不再是董事。根据文件，马斯克成为推特的唯一董事， 马斯克上个礼拜四在完成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后，立即解雇了至少四名高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长阿格拉雅尔和财务长莱德西格尔。马斯克礼拜日还表示，推特将修改他的用户验证流程，并提高推特 Blue 用户收费价格。科技通讯公司 Platformer 礼拜日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讲，推特正在考虑对验证用户身份的蓝色认证标记收费。礼拜一，俄罗斯再次对基辅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发起多轮轰炸，导致当地的水电、部分互联网和交通中断。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超过50枚巡航导弹，但其中44枚被拦截。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话，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中部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克雷维里克的一家工业企业，目前无伤亡报告。而俄军对基辅附近一处电力设施的袭击，导致该城市大部分人断水。克里琴科夫呼吁居民将商店和泵站的水储存起来。另外，俄罗斯退出联合国斡船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之后，乌克兰指定俄国封锁粮食出口，让满载的船只无办法离开港口。富士康公司正在计划将郑州厂苹果 iPhone 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共实施清零政策之际，该厂陷入闭环管理的工人开始出现大批逃离。员工说，在疫情爆发期间，该厂未能提供足够食物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共当局已经封锁郑州部分地区。礼拜一，这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报告了40个新增 COVID 病例。不过，中共官方疫情数字被认为有小部瞒报之嫌。苹果公司将大部分供应链设在中国。中共执意实施极端战略清零政策，使苹果公司深受影响。台北富邦研究公司分析师这个月表示，富士康是苹果最大 iPhone 制造商，生产的 iPhone 占其全球出货量的 70%， 占富士康收入的 45%。 金融时报报道，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估计，郑州的情况影响了 iPhone 超过 10% 的全球产能。香港电台礼拜一报道，泰国外交部长董恩确认习近平将会出席 APEC 峰会，习近平届时亦会对泰国展开正式访问，并与总理帕拉玉会面。泰国外交部长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及柬埔寨首相洪森将会以特别嘉宾方式与会。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亲自出席，目前仍然未能确定。美国白宫先前已经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将会代表美国出席 APEC 峰会。华盛顿邮报礼拜一报道称，在成功收购推特之后，马斯克将在未来几日内进行首轮裁员，预计将有 25% 的推特员工受影响。马斯克的核心圈子和剩余的推特高管在周末讨论了从内容审核到裁员的计划。长期担任马斯克法律代表的名人律师斯皮罗主导了有关裁员的讨论。根据推特2021年的年报，该公司的员工数量约为7500人。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裁员将涉及几乎所有部门，预计未来几日内将会对销售、产品、工程、法律以及信任和安全团队产生影响。过去几个月，有关马斯克接管后将立即大规模裁员的传闻一直在流传。纽约时报报道称，马斯克计划在11月1号之前解雇推特员工，以避免受于当日到期的股票激励。马斯克否认了这一报道。农业部称， Foster Farms 公司将召回在 Costco 销售的约1,408,000磅全熟冷冻鸡胸肉，因为包装内可能含有塑胶硬片，食用后可能构成危险。被召回的产品已经运往 Costco 在亚利桑那州、加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的配送中心，可能已经在门店销售。 农业部食品安全和检验局表示，虽然目前尚未接到受伤报告，但这些坚硬的塑胶碎片可能很锋利，有导致受伤的可能。该机构敦促消费者检查他们的冰箱是否有被召回的产品，这些产品应该被弃掉或到购买地点退货。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中表现乐观，无党派报告提高了对该党拿到席位数量的预测，而在参议院选举的争夺战中仍存在不确定性。上个礼拜无党派的库克政治报告预计共和党在下一届国会中增加12-25个席位，高过之前估计的10-20个席位。华尔街日报报道，库克分析师大夫雅瑟曼表示，民主党众议院席位的候选人在俄勒冈州、纽约州、加州、康涅狄格州等蓝色州处于真正的危险中。雅瑟曼说，高涨的汽油价格同一些恶劣的经济报告等因素，都有助于共和党人在今年秋季民意调查取得更好的结果。他说，最后一刻作出决定的选民可能会因为对购买力的担忧而支持共和党。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欧盟和美国官员预计在12月初举行高级别的贸易论坛。在谈判议程中，美国将建议欧盟针对中共采取类似针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措施，但欧盟一致态度犹豫。不过中共20大后，习近平进一步抓紧权力，亦令欧盟一些国家感到担忧，担心中共将欧洲入口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到军事领域。知情人士说，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6个优先事项，包括联合开发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人工智能路线图或兆瓦级电动汽车充电。而美国打算在短期内与欧洲盟国就中国晶片压制问题达成协议。加州公共卫生部提醒家长和消费者，在万圣节期间不要被小孩接触到甜味的大麻食品。含有四氢大麻酚的大麻产品可能看起来就好像糖果一样，例如软糖、棒棒糖，但这些产品可能会导致儿童出现不良反应。虽然这些产品看起来很吸引人，但加州公共卫生部方面表示，大麻食品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为了让这些产品远离儿童，加州卫生部门建议消费者将其大麻产品收起来或者锁在一个地方，不要在儿童面前食用这些产品。此外，家长还应该在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活动之后，检查小孩子收到的糖果，并弃掉一些可疑的糖果。
美国和南韩31号进行了警戒风暴联合空中军事演习，军演持续到11月4号结束，总共会有超过240架军机参与，出动约1600架次，出动任务数是历来最多。双方每日将会进行24小时的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任务。南韩空军将会派出 F-35A、F-15K、KF-16 战斗机和 KC-330 空中加油机等140多架军机。美军则会派出 F-35B 战机、EA-18 电战机、U-2 侦察机、KC-135 空中加油机等100多架军机参加。美国空军表示，南韩和美国空军将与联合军种合作，训练期间每天24小时执行密接空中支援、防御性制空和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空中任务，并且训练地面支持部队的基地防御程序，以及受到攻击时的生存能力。中共实施清零政策，引发郑州富士康公司万名员工逃亡，引发舆论关注。富士康约20万员工已经被封控多日。大陆社交媒体上陆续传出视频显示，郑州富士康员工纷纷攀爬铁丝网，突破隔离墙，甚至直接冲开防御关卡，带着行李离开厂区。第二日，员工沿着高速公路徒步返乡的视频疯传，有网友传出了几段现场视频，指控厂区内一间宿舍多名员工死亡所造成的恐惧。 是引发29日冲卡大逃亡的原因。知情网友爆料，726宿舍人都死了好几日了，都没人理。这一间宿舍到底住了多少日不清楚，只知道一间宿舍共有8个床位。上述视频已经被大陆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封杀。一些网友质疑，现在流行的病毒毒株并没有那么高的致死率，因此怀疑这些员工也都可能是饿死的。美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图森未来的前首席执行官星期一证实，他已经被公司董事会免去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图森未来星期一亦都表示，侯晓迪是因董事会的一项内部调查而被解雇。华尔街日报爆料， FBI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调查图森未来和中资支持的 Hydron 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清查是否向初创公司 Hydron 不当提供资金及转让技术。证券文件显示，董事会的调查发现图森未来今年同 Hydron 分享了机密信息。该文件仲称，在图森未来同 Hydron 达成商业交易之前，图森未来分享了机密信息的决定并没有向董事会披露。侯晓迪星期一在领英上发布的声明中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图森未来的股票星期一暴跌了超过 44%， 这个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了 90% 以上。星期一，天文研究人员在天文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了三个被太阳强光隐藏的近地小行星，其中一个是过去8年来发现的对地球构成最大潜在威胁的天体。探测未知的太空岩石需要借助于其表面闪烁的阳光，但有一些小行星在强光下隐身，难以观测。去年，一个由天文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使用了一台主要用于研究宇宙中暗物质的相机，以寻找被强光遮蔽的小行星。其中一个小行星被称为 2022AP7， 大约有1英尺长，轨道穿过地球，绕太阳轨道，与地球本身的距离接近440万英里。以宇宙标准来看，这个是令人不安的距离。科学家认为2022AP7 是过去8年来发现的最大潜在危险的小行星，但数据清楚地表明，这颗小行星短期内是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与地球密切接触要等到上百年甚至更久。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王毅同布林肯各谈立场，美作家呼吁脱欧，百姓说官员模仿李强，各地供销社快速崛起，美建议欧盟以应对俄国方式对抗中共，美办反勒索软件会议，37国13企业参与，冯小刚清空微博，曾预言文革会再来一次。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31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电话会议。根据会后双方释出的谈话内容来睇，版本差距极大。美国作家呼吁美国应该同中共外交脱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布通电话内容， 中共嘅版本大幅增加王毅宣扬二十大成果嘅内容，仲要求美方唔好再戴住有色眼镜嚟主观猜测。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二十大嘅报告。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同大纪元讲：目前美中态势唔会改变，中共嘅立场倾向更强硬，冇彼此协调嘅余地或互相让步嘅可能。双方仍喺度各说各话，呢一次通话对中美关系嘅缓解冇任何帮助，美中意见相左，矛盾睇起嚟冇解决嘅可能。台湾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认为，呢次嘅电话沟通可以视为各自为自己最新嘅政策进行立场上嘅表达。布林肯已经开始落实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王毅要其他国家去研读二十大报告，相当于是将揣摩习近平的思考或思想放在整体对内对外的场合上。至少在习近平二十大这五年中，美中关系可能都还是处于僵局的情况。近日《华尔街日报》引用举报人的一份长达97页的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报道，北京当局以瘟疫大流行为借口，将多达30名外交官和家属关在上了锁的房间里面，儿童和成年人一起被单独隔离在发霉的发烧诊所的房间。美国人受到监视，并怀疑中共正在收集情报和 DNA。中共政权对待外交官的方式不人道和令人震惊。美国作家科尔 Anders Core 30号在大纪元撰文呼吁，中共对美国外交豁免权的侵犯表明是时候令到美国外交官和中共脱欧了。我们亦必须令中共的外交官和美国脱欧，这个是美国外交自尊回归的基础，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再和北京关系正常化。而习近平在这次二十大上避而不谈两个口号，被认为是要与国际脱欧，一个是不再宣布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个是没有提到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还说中国面临着外部的惊涛骇浪。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他认为国际的风险已经显著地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这种外交环境变得极其恶劣，这一切其实都是习近平自己找来的，一方面是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他亦都是为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脱欧做准备。中共二十大在22号刚一结束，大部分地区的防疫政策马上比以往更加严厉，地方官员试图仿效李强的升迁路，即使封城导致民怨沸腾，亦会因为政治正确取得升迁的政绩。另外各地供销社快速崛起，农村达到50000个。31号中共卫健委通报，31个省市自治区出现疫情，各地区政府发起的疫情封控活动日日增加。野村证券评估指出，截至24号，全国已经有至少28个城市2亿多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网传富士康暴动起源于726八人女寝室员工全部死亡，这间寝室是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一起住，没有人送食物物资，大白发现时人都发臭，视频在大陆全网被封。富士康园区垃圾成堆，员工无法获得三餐，忍饥挨饿。此外，恒大烂尾楼改建的隔离点亦已经住满，而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学生被塞进火车转运，导致火车超载整整一倍，很多人在上车前已经是阳性病例，还有不少民众遭到防疫人员户外隔离，亦有些村民因为所谓违规出门被人绑在电线杆上。武汉市民张海和大纪元讲，各地官员在二十大后加码防控，为的是官位仕途，这些封控是人间惨剧，全部都是人祸。广西李先生亦指出，疫情有或无是由政府说了算，一 因为李强就是因此升任正国级政治局常委，各地官员都会按照李强的路径去做。另外，二十大后，全国各地开始涌现供销社，有人说超市、服装店、菜市场都关门了，淘宝网购都没了，做快送递的没公开，各种贸易公司没了统购统销，配货的大货车司机失业一大半，物流公司亦裁员。有人解释说，建立供销社是为了对商品的销售和收购实施垄断，党要控制商品的收购和销售，想俾你买你才能够买，想俾你买你才能够买，想要你讨我你就要讨我。评论员韩连潮表示，在习近平的指示下，供销社迅速死灰复燃，原级社已经达到2789个，基层社是37652个，乡镇覆盖率接近100%。供销社被装扮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我看其实是全社会无死角控制的手段之一。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习近平用经济手段控死潜在的陈姓吴广，同时长期收割韭菜，一箭扫雕。这个时候，大陆所谓的专家出来念通稿，开始大风向，说2022年未来的人才是敢于斗争的人。资深媒体人雷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习近平一心要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美国式现代西方文明主流相对抗，这个就是受到欧美社会的围堵和封锁，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供销社就会发挥作用，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农村的农民，有助于中共政府通过对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掌控农民。据中共官媒介绍，供销社试点工作自去年7月正式开始，为期两年，随后全面普及。31号，多家媒体引用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政府在同欧盟讨论期间，建议可以从制裁俄国的做法中吸取经验，来对抗中共政府的威胁。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言论称，美欧两国在研究12月份高层贸易会谈进展之际，谈论了相关话题。期间美方提到，美欧在对俄出口管制方面已经有大量资讯分享和协调合作，这套系统可以照搬到应对中共的措施上。目前还是不知道美国官员是否会在其他场合提出相关倡导。对于这个消息，美国国安部门称，当局尚未决定将对俄出口管制应用到对中的政策上。在10月份，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企业的 AI 晶片施加出口管制，而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美方对俄国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和其他多种制裁，以试图瘫痪俄国的军工业。彭博社截至目前，欧盟没有考虑对中共采取类似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但是并不排除限制军工类产品的可能性。白宫会在10月31号和11月1号两日主办第二届反勒索软件倡议 Counter Ransomware Initiative 会议，将有37国和13个国际企业的代表参加，讨论因应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犯罪的日增威胁。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30号和记者说，今年各国官员齐集华府展开讨论，这次实体会议新增加了7国参与，亦是第一次集合来自多个不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与会议的企业有微软、西门子和印度的塔塔集团 Tata。勒索软件攻击通常针对企业和政府电脑系统，除非支付赎金，就是通常以加密货币形式，否则就无法恢复系统。这名官员说，这类攻击越来越难应付，我们看到勒索软件攻击发展的速度和精密程度都超过我们的恢复速度。白宫希望借这一次会议，令到各参与国制定一套受全球认可的网络规范，以打击勒索软件犯罪威胁， 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官员表示，参与各方11月1日将发表联合声明，包括承诺加倍施压俄国以及其他勒索软件犯罪者藏身的国家。近日，大陆名导演冯小刚定居美国的短片被曝光后，他的微博亦显示暂无内容，引发热议。而冯小刚早前曾警告话，文革会再来一次。最近有推特网友上传短片爆料称，冯小刚夫妇已定居洛杉矶。早有媒体报道，冯小刚在2014年就在洛杉矶以500万美元购买一栋豪宅，2018年又购置另一套价值600万美元的豪宅。而冯小刚拥有22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已显示暂无内容。有微博网友说，冯小刚这一代人应该是最懂得中国的人，所以有钱了早早润出去。清空微博亦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有说，这一次操作得很耐人寻味，移民本来是不需要清空微博，这个是不是胜利大逃亡啊？冯小刚定居美国被热传时，他早前在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的一段讲话视频亦在推特上热传。此外，中国名导演张艺谋亦同家人移民到旧金山，著名主持人金星同家人则飞往纽约。中共二十大结束后释放出政策一路左转的信号，引发很多中国富人恐慌，担心文革重演，纷纷抛售资产出逃。上海出现豪宅暴跌 40% 求售的现象，很多外商、台商亦开始出售企业撤离中国，包括融创集团的孙宏斌、碧桂园的杨国强、富力集团的李思廉、世茂集团的许荣茂等。有网友说，冯小刚清空微博运到美国，令我联想起那位上海青年说，多谢，我们是最后一代，一个领袖为几多人带来绝望。还有网友将电影1942逃荒片段和近日郑州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返乡的视频做对比，说冯小刚运到美国了，但他拍的1942还在中国真实地上演中。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打破常规，三连任中共总书记，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中关系。近日美联社发文分析，美中关系目前充满压力，未来双方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对此外界质疑，这样是否意味着美中发生擦枪走火的概率大大增加？美中关系是否进入了高危期？
综合媒体的翻译报道，近日美联社记者 George Book 撰文分析指出，自毛泽东以来，习近平成为第二位中共国最强而有力的统治者。在习近平权力巩固之际，美国已经更新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反映出中共现在是美国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对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寇德·布兰切特指出，就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讲，当前的政治局势绝对是面临着全新而且不可以预测的挑战。另外，文章还提到，自拜登于2021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进行过五次电话或者是网络视像通话，但美中关系却变得更加复杂。拜登曾经多次谴责中共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胁迫性贸易行为，对台湾的军事挑衅，以及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上的分歧。而中共亦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甚至发出警告说，中共政府必须更加注意潜在的危险，准备好应对最坏的情况，并准备好抵御强风甚至是危险的风暴。外界还注意到，中共两位最知名的战狼外交官在二十大上亦获得了提拔， 外交部长王毅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亦将会加入中央委员会。对此，芝加哥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认为，秦刚和王毅的升官意味着中共战狼外交将会更加强硬，中美冲突恐怕将会难以避免。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首席海军作战官迈克吉尔大上将最近亦指出，北京当局可能试图加快占领台湾的时间表，中共可能会更加大胆地推进其长期以来的对台计划。对此，布林肯说，北京已经做出了一个根本决定，即不能够再接受台海现象。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实际上美中关系已经处在高危期，美中之间甚至可能会发生擦枪走火。
普京原计划冬天的战场就是俄罗斯的天下，不过如意算盘可能打错了，老天似乎没有帮忙。近期欧洲的天气比想象中更暖和，多个城市气温都创下有史以来最热的十月，这样亦都让欧洲国家能够喘一口气，能够有较多资源面对更寒冷的十一和十二月，普京的能源战可能就无效了。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让欧盟相当不满，因此今年冬季的气温就成为欧洲能否扭转战局的关键。
在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以来，俄军已经多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攻击。据路透社记者描述，基辅市区当地时间10月31号传出超过10次爆炸声，而且全市有好几个区停电，没有移动电话信号。英国广播公司 BBC 第一时间报道说，基辅市区至少传出两次爆炸声。一名市区的居民说，居住区域已经没有电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亦都报道话，基辅采访团队都听到31号上午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契科话，基础设施遇到袭击，市区的水和电供应中断，可能需要两个星期才能够修复电力系统。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话，基辅在10月31号遭遇到空袭，使馆人员已经撤往防空场所避难。他并指控俄国攞平民的设施当作攻击目标。莫斯科当局持续对乌克兰百姓发动冷酷无情又野蛮的导弹攻击，让这个国家在入冬时节陷入寒冷和黑夜之中。不过，近期欧洲的天气比想象中仲要暖和，多个城市的气温都创落有史以来的最热十月。这个亦让欧洲国家能够喘口气，能够有比较多的资源面对更为寒冷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普京的能源战再遇打击，气温将会成为欧洲能不能够度过冬季能源危机的关键。专家亦提到，即使今年能够顺利过冬，明年仲是会有类似的危机出现，考验着欧洲国家购买天然气的能力和应对智慧。
上个礼拜几经反复，马斯克正式完成收购 Twitter， 性格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已经在10月27号完成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的交易，但舆论对此交易的热度不减，包括具争议性的层面。
据福克斯数字新闻报道，一些人认为 Twitter 的算法可能很快会改变，对美国选举前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保守派声音有利，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是其他人认为该平台内容的审核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收购表示欢迎，他说非常高兴现在 Twitter 落入了智者的手里面。马斯克曾经承诺维护各种言论自由。政治评论家黄河表示， Twitter 被马斯克收购之后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长期以来 Twitter 对保守派的一些人士采取非常不公平的手段，特别是大规模的封杀，甚至永久吊销账号。这种情况马斯克收购以后逐渐正在改变，至少搜索参数现在已经改变了。 黄河对本台分析话，但是同时他有另外的问题，他的收购资金里面有中共的资金，另外他自己的公司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有工厂，而且生产他主要的车，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会将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武器化，所以这两点都会被武器化。Twitter 前董事会成员高德曼说，特斯拉在中国不断扩大业务，可能令 Twitter 面临风险。马斯克将会同中共当局打交道，并可能交出用户的个人资料。光是想到这点就非常可怕。据报道 ,2021 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收入大约140亿美元。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资深 IT 业者张健向本台表示，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令人有一种隐约的担忧，如果他完全秉承按照市场规律按照美国的法律去运行，收购 Twitter 对于马斯克来讲如虎添翼。但是他最近在同中共交易当中，以及谈到一些对于中共的话，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横加指责，能够看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如果自己的利益被中共锁死，那马斯克是不是可能在关键的核心问题上会倒翻转头呢？如果他拥有强大的科技，在美国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社交媒体，那他的这种无形的权利和有形的资产相结合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张健最后说，马斯克是商业界奇才，是中共策反和拉拢的目标。中共对马斯克所落的统战，或者其他方面在马斯克身上落足的功夫，可能远超于对任何要重的企业，或者比对一般小的国家可能都要大，都要强。10月21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和情报界官员正在讨论要透过哪些工具对马斯克掌管的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包括 Twitter 收购案，本台会持续关注。
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逃亡事件引发国际关注。10月31号，网络流传一段关于富士康员工隔离区的影片，其中一名防疫人员疑似崩溃，大嗌726号房居住的员工全部死亡，最后倒地痛哭。有网友表示，这个事件是富士康大批工人出走的关键诱因。
大陆社交媒体消息显示，引起争议的726号房是一间八个人住的女生宿舍，宿舍里面有感染的阳性员工和非阳性员工一起住，期间没有人及时给他们送食物和物资，在志愿者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宿舍里面的员工已经死了两日，尸体肿胀发臭。截至发稿之前，富士康和政府单位并未对传闻做出回应。对于富士康726号房间的相关传闻，网友评论说，20万人的园区保障没有到位，有病亦不给药，如果发高烧之后没有退烧药和饮用水，患者会被直接烧坏，昏迷之后可能会猝死。网友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惨不忍睹。BBC 在一篇评论富士康工人为什么要徒步返乡的文章里面，引述河南网络作家金兆的评论话，从富士康逃出来的工人，他们牵动住万千人的心，其实这些人一开始并没有想逃离，疫情到来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够听从命令，如果不是到了没办法忍受的情况，他们会愿意配合一切。知名政治评论家此版明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传大约两个星期富士康就出现了疫情，郑州政府将厂区封控，数以万计的员工被关在宿舍，不单止没有活动的空间，食物和饮用水亦严重不足，得了病亦得不到医治，部分员工忍耐了十几日之后终于爆发，上演大逃亡。出现的情形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逃难潮。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